这一段话呀，在这个很多经一开始都出现，比如说《解释密经》一开始说，佛在报身法会上给大菩萨们讲法，佛在哪儿啊？说在佛住的这个大宫殿里头，就是这21种功德，就是佛什么不二现行、代得什么一切法平等什么，就是描写佛的这个境界，就用这21种功德来描写。所以了解佛的这个境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教材啊。下边我们还得发点，该第15项了，第15句话：一切菩萨等所求之，就是一切菩萨呀、啊，等是指平等，这所有的菩萨呀、啊，都要求这个智。什么智呢？无量所依。调伏有情加行功德，无量所依。刚才我们讲了，所依有时候就是指的那个身，就是菩萨都求一种什么智呢？他的这个化身，我们凡夫只能看见化身了。他的这个化身就是这个所依，无量所依，他会有无量所依。你该怎么得度的，他就应该怎么度，哎。无量所依，调伏有情。他这个所依干什么用啊？就是调伏有情的。哎，有情又顽劣，又这个就是，反正就是学了一身的坏毛病。你要是那个把凡夫看成孩子吧，这个孩子那就是整个就走错路了，这个颠倒嘛，就是你像现在这个，你要一般的孩子，本质还是人什么人之初性还本善嘛。你要佛菩萨一看我们这众生整个掉头跟那个佛菩萨冲相反方向跑是吧，让他追求真实他看不见，然后呢什么那个色声香味触啊，什么这个金钱美女啊，什么反正房子呀、车呀、什么权利啊，他在那儿贪得不得了，哎，整个是这个就是整个一个就是五毒俱全的一个那个没法救药的东西，哎。所以呢，佛菩萨有无量的所依来调伏有情，加紧修行，加力修行。调伏你就是为了让你加力修行。所有的菩萨呀，都求这个智，哎，这下来是佛的功德，就是什么呢？佛地呀，他有一切菩萨等所求的那个智。佛这儿已经有了，有什么呢？有所有的菩萨都想得的这个，都所求的这个智。什么智呢？就是他有无量的所依，他有无量的化身，调伏一切有情，让他们加力修行。这是指佛的境界。他这个调伏有情里头就包括什么了？包括觉有情，就是包括那个地上菩萨了。哎，调伏凡夫用化身，调伏一到十地的菩萨，哎，他就要用报身，那也属于，那也叫所依，报身也叫所依。调伏的有情，一到十地菩萨也叫有情，哎，佛有无量的所依来调伏这个凡圣一切有情，到成佛了圆满了就不用调伏了，哎，就该去调伏别人了。第16句：得佛无二住圣彼岸。无二好像跟前边重复，好理解。住圣彼岸，他的那个道的那个彼岸有什么殊胜啊？看后边，平等法身，佛已经获得平等法身。我们现在也可以假说有法身，实际上你真正那个正法身是在初地正一份法身，哎，二地三地一直到十地正十份法身，十份法身还没有圆满，到佛地。你证到圆满法身，只有到佛地证到圆满法身，这才叫证到什么呢？平等法身，就都圆满了，它就都一样了。波罗蜜多成满功德，就是他的那个智慧度，波罗蜜多不是那个度吗？他这个度的核心是智慧度，智慧度也成满了，就是成就圆满了。智慧也圆满了，他的法身跟诸佛也平等了，所以这叫得佛无二，就是佛的无二跟菩萨的无二还不一样， 哎，说凡夫有二，说菩萨没有二了，是没有二了，但是他那个种子里头还有好多二，虽然没有现行，但是种子里的这个二，这个分别会怎么样啊？障碍他圆满。你在这熏着很多那个有二的执着，有二的分别，哎，虽然没现行，但是它不是清净种子，你不是完全清净，你还得转化它，还得这个在种子状态下得对付它。所以住到佛的那个殊胜彼岸的时候，法身就完全平等。第十七句话，不相见杂，如来解脱妙智究竟，好像这看不出是什么意思来，后边这个就具体了。随其圣解，示现差别佛土功。佛，你看那个经上也讲过，佛在这个比丘前边把极乐世界的那个像现出来。实际上，在这个听佛说法的人里头，我们还是用大的说，他们看到的那个极乐世界怎么样，绝对是不一样的。哎，阿罗汉看的是一样，这个没证果小乘果的比丘看的是一样，然后那个大乘菩萨看的又是一样。然后大乘菩萨初地、一三地、四地、五地，他们见的那个极乐世界肯定又不一样，能力不一样嘛，清净程度不一样，相应程度不一样。所以呢，随其圣解，就是说佛示现这个佛土的时候啊，是随着你的那个圣解程度来示现的，这就有差别了，对不对啊？这个差别呢，不相见杂，就是你应该看见什么样，哎，虽然都是佛在这儿，都是佛示现，都在同一个空间，虽然这些这个各个层次的这个人见到的那个佛土的样子不一样，但是呢，不相见杂，就是互相不影响。你看见的是你的景象，他看见的是他的景象，不相见杂，就是佛就是有这样的作用，他就可以在所有众生面前，哎，包括动物，当时实际上有很多天龙，你看那个天龙八部，第一个是天人，第二个就是龙，哎，那个天龙八部里头后边都是动物，是吧？他们也都在那看，他们看的那个佛土呢，应该是适合于他们理解的佛土。所以呢，各看各的，不相见杂，佛能这样实现这个佛土。像我们就是刚学佛的，一点这个就是果还没证的，那就只好看什么呀，就是娑婆世界，就是梦中的，这是不是佛土啊？也是佛土。为什么说它是佛土呢？它也在说法，它处处都在说佛法，你不懂你看不出来，那个跟他在说法没有关系。你比如说五蕴，你比如说我一看有颜色，颜色在说法没有？在说法。他在说什么呀？你看的时候有，不看的时候没有。你说不是那样，那是你认识错误，那是你颠倒执着，跟那个法的视线，人家法的视线你绝对证明不了，就是说这颜色在我不看它的时候它还客观存在，你谁能证明？人家就在这说法，就在这说五蕴皆空，哎，就在这说这如梦如幻，就在这说你这全是你的妄想，你不知道，那是你不知道这个真理，跟这个真理本身没有关系。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看到的佛土。所以说，你看到什么样的佛土，就证明了你在修行的什么阶段。嗯，第十八句是正无中边，佛地平等，三中佛身方处无分现功德。正无中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成佛之后，在佛地啊，佛地不分中间跟边缘，佛地没有那个，你看那个我们讲那个极乐世界还有那个边城，什么你这个功德不够，一开始先住边城，什么现在莲花里头你出不来，见不了佛，哎，它有很多差别，我们北京也是什么一环三环什么，都分着这个中心了，中边佛地呢没有这个，佛地一进佛地一切平等，哎，然后说三种具体什么意思呢？就是三种佛身， 什么呢？法身、报身、化身。法身是指他本身，报身是给那个菩萨实现，化身是给凡夫实现，三种佛身。方处就是他这种三种佛身的地方，他的处所，无分限，没有界限。你一进佛土，说这是化身的地方，那是报身的地方，没有这个。所有的佛土都有化身，所有的佛土都有报身，所有的佛土都有法身。这三种身呐，它处的那个地方跟处所呢，没有分限，没有，就只要是佛地，这三种身全在。根据我们前边讲的那个其他功德，现在你也可以理解了。说在这个世界有化身，那个世界没化身，对佛来说怎么样啊？是完全平等的，没有变化的。他没有那个意思说我在这儿化现，我不在这儿化现，他不起这个意。为什么说这有化身吗？是那个世界的众生他有缘，哎，他的那个修行善根能够看到化身。他那儿的有没有化身？有化身，或者是他看不到，或者是他看到的不是一个那个80岁的那样的，哎，也不是一个100岁的。哎，我们不是说吗，佛的化身实际上是什么呢？你甚至就是在梦中听到佛给你讲的一句法，那也叫化身，那也是化身的一种形式。只要是佛跟你有感应，你能感觉到，这都是化身。所以在佛土里头呢，没有这个中间的差别，就是佛的三身无处不在，哎，无分限，方处无分限。第十九句话，给予法界，你看这就不好理解了，四个字，给予法界。后边这个就具体一些，穷生死际，常现利益安乐一切有情功德。就是穷生死际，就是穷，就是穷尽，穷尽生死，生死就是我们的生死长梦，际就是边，就是穷尽我们生死的那个边，就是一直到你生死到这儿，后边就没有生死了。或者说实际上就是在梦中，就是在所有的梦中，佛呢常现利益安乐一切有情，就是他永远的示现利益安乐一切有情，没有差别，对所有的人，哎，不管你是感应到什么样的感应，还是你感觉没有感应，哎，佛都是利益一切有情的，穷生死际，只要你在生死里头，你出了生死，哎，那就是你解决问题了。就实际上穷生死际不应该理解到正出地，哎，应该是理解到成佛才真正的穷生死际。所以现在再回来理解这四个字就好理解了，给予法界，哎，即就是达到圆满，达到这个最大限。法界，法界呢，我们一般解释啊，就跟解释那个圆成实性的狭义广义一样。实际上，这个真如所有无为法、涅槃这些啊，都有一个狭义广义。狭义的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折权义。你比如说吧，法界。法界是这个法音，界是音，法音。这个法音，它狭义的什么意思呢？法音本身呢，就是真理、真如的意思。一切法的音，就是那个真理。你有这个真理，它才存在这一切法。你有这个真理，它才能够就是如实的知道这一切法。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梦，哎，它包含的真理就是它是梦，梦是不存在的，哎，一切法都是依这个因成立的，所以这叫法因。折权的就是什么呢？这个法因就是说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法界呢，就跟那个真理、真如、涅槃、无为法，就是这个呢，完全是画等号的，这是折权的意思。这些所有我说的这些名词都是有这个两个意义，就是狭义的就是折权， 然后它表全的是什么呢？你知道这个真如之后，知道这个真理之后，知道这个因之后啊，你必然见到一他起心，见到世界的本来面目，见到三界唯有心的这个一他起心，见到这个真实境界。这是法界包含的那个真正的内容，这叫表全。就是说，比如说真如、涅槃、圆成实性，折全只是说虚妄法是没有的，五蕴是空的。实际上如果表全，它最大范围，它准确的表达，它应该真如里头应该包含什么？佛的全部清净功德，佛的全部清净心。因为你这个真理，理离不开事啊，你没有事哪来的理啊？你是说某一个事情里头包含的道理，你没有事，你哪谁包含道理啊？这个理事是分不开的，它是包含在里头的。所以真正圆满的解释这个法界真如这些啊，它是包含那个一他起的。所以这儿呢，给予法界它包含什么呢？就是广义的，就是法界本身，我们说了，就是圆成实性、空性、真如什么这个涅槃，所有这些无为法，它的广义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包括一他起性，还包括遍计所知性。因为一他起性跟遍计所知性都是包含它这个真理的，都在它这个真理所设范围之内。遍计所知性是没有的，一他实性是缘起有的，都包含在这个真理里头。所以它的圆满的广义的解释是包含三性的。所以这儿呢，给予法界就是什么呢？不管在凡夫的遍计所知性里头，还是在十地菩萨的那个清净心里头，一他起里头，佛呢穷生死际常现利益安乐一切有情。所以法界广义的呀，是指三性全包括的，凡夫境界、圣界、真境界都包括了。所以那个有时候那个把那个有一个叫十法界图啊，就是把它六道轮回、四圣什么全包含进去了，就是这用的它这个广义的解释。下边一个是最后两个了，第二是个尽虚空性，虚空就这空间，尽虚空，佛的功德呀，可以达到这个虚空的穷尽虚空，这样的一种，这个性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这样的一个属性，这样的一个说法，解释什么呢？就无尽功德，就是佛的这个功德呀，作用啊，尽虚空，穷尽虚空。你说虚空多大了？虚空没有那个边界，所以佛的功德也无尽。最后一个穷未来际，这那个是从空间说，这个是从时间说。穷未来际就是到未来的边儿，未来有边儿吗？未来没边儿，所以呢，佛的功德是什么呢？究竟功德，这个究竟就是到底儿、极限的意思，所以佛的功德呢是究竟功德。那就是说你别的功德没法跟他比，他是。空间时间完全就是有空间就有它，有时间就有它，这个就是包含一切。所以说佛的这个法身无所不在，也是这个意思。好，佛的这个功德讲完了，再回到原文看一下，说为什么这个讲德处，就是讲一个自性的作用，要用佛的功德来讲呢？因为这个作用是真实存在的，是现实存在的，所以呢，佛成满了，圆满了，所以讲佛最清净觉，它就有这21种作用。只要你成了佛，这21种作用就是已经成满了，已经现前了。然后由义处讲这个，就是我起一个名，它对一个义，对一个定义，这个呢是安立的。这个呢就讲菩萨，你看如说若诸菩萨，你看他用的这个词儿就是若诸菩萨，如果各个菩萨 成就三十二法，乃名菩萨。就是你这个各个修行的菩萨呀，你成就了这三十二法，你才是真正的菩萨。这是一个假设的语气。所以呢，菩萨的这些功德呢是安立的，就是你还没有这个完全成满，还没有完全证道，哎，我给你根据佛的功德呢，给你安立这么三十二法，哎，你能够做到这三十二法了，就算你是菩萨。益处就是安立，所以菩萨的这个功德呢是安立的，就是他有这个功德，但是呢没有成满，没有这个完全成就。你看他这不是说吗？若诸菩萨成就，哎，成就了三十二法，那就是圆满了之后呢，你才叫真正的菩萨。哎，真正的菩萨那个意思就是，实际上就是佛了。佛叫这个等觉菩萨，然后叫妙觉菩萨哈，哎，也可以叫做菩萨。三十二句话呢，我们读一遍啊，读一遍，不费多少时间。成就三十二法，注意，三十二法他说了不是三十二句话，三十二法他说了三十八句话，他有时候啊一法呢他说两句话，有时候一法说三句话，所以呢这里头一共说了三十八句话，表示菩萨应该成就的三十二法，有时候两句表示一法。位于一切有情，起利益安乐，增上益乐故。这句呢是初句，就是佛的那个初句，就是说佛最清净觉，哎，这就是初句，就是佛的作用是什么呀？就是他有最好的智慧，最高的智慧，哎，就这么一句就完了。下边那二十一种功德呢，用二十一句话来解释这个，哎，最清净觉，这叫以余句解释初句。那个实际上我们前边讲的三性是我们大乘佛法的初句，然后你想解释大乘法事，你就要拿出来三性里的一句，然后你去用余句解释这一句，这是给你举例子，就是一个得处一个益处，现实的作用你就可以讲它这个自性的作用，这儿呢安立自性的差别啊，我们前边学过那个，你三自性是自性，然后讲关于三自性的解释都可以叫做三自性的这个自性的什么呀差别，是吧？我们说一切法可以分自性差别，关于这个自性的所有的解说都可以叫差别，所以他这儿呢就是把这个，现在菩萨是一个自性，哎，我给讲菩萨有什么差别，他说菩萨可以分裂出三十二法来，你做到这三十二法，你就是菩萨。初句就是位于一切有情，起利益安乐，增上益乐，就是说什么叫菩萨呀？这一句就叫菩萨。你如果能于一切有情啊，不管是仇人还是恩人，都能升起利益安乐，利益就是帮助他，安乐就是使他安住于这个快乐的状态。注意起这个意乐，说我们现在也能起，但是你跟菩萨就差哪儿呢？就差这俩字儿，增上。我们可以起利益安乐这个菩萨意乐，像那个雷锋也算是起了于一切有情利益安乐意乐，但是他不增上。增上是什么意思呢？增是增加增强，上是高一等，增上就是增强向上，哎，进到一个高的境界。菩萨跟我们凡夫的区别就是什么？他的意乐呀是增上意乐，就是是增强到高一个境界的那个意乐，哎，增强到高。你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是用分别心起的意乐，那菩萨呢没有分别了，他是用限量智起的意乐。我们那个信息，这个人需要不需要帮助啊，是我们分析出来的，有时候分析错了是吧，帮倒忙。菩萨呢根本不用分别，他是直接看到的，一看这个人需要什么， 不单现在需要什么，过去需要什么，为什么他有这个需要，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就绝对不会帮错。你看这个增上利乐跟不增上还是差别很大的。然后开始解释这个出句，下边用了38句，我们先念一遍啊。令入一切智智故，这个故的意思就这个第一个句的那个故字呢，是说由于这个原因你才能叫做菩萨，就是由于这一句话你就叫做菩萨，这是故。后边的故是我解释这一句话，就是说为什么与一切有情能增上益乐呀，因为它能让一切有情进入一切智智。哎，一切智智是佛智，就是它能让你成佛，所以它的益乐呀是增上益乐。雷锋就不行，雷锋是让众生帮助众生贪嗔痴，哎，众生高兴。注意，这就是什么呀？它不叫利益安乐，就是它叫安乐。哎，它让众生这正受苦了，它给他安排到乐的地步哈，实际上是害他，不是利益。所以这利益安乐这个，就是你既要对他真正是有利益，还要让他高兴。这是菩萨的这个增上益乐。我们现在那个那不对头的，就是你觉得我让他高兴了，越高兴的越贪嗔痴。有时候呢可能你做的是利益，这个很难，因为你认识不到真实，认识不到真理，很难真正利益他。有时候你真正利益他，表面上啊可能是让他不安乐的。你要最简单解释就是大人教训孩子，那是真正利益他，但是呢他不一定安乐。但是佛菩萨这个呢，他就是真实的能利益你，还能让你安乐，这是需要很大的这个智慧的。下边解释这个出句用了38句，第一句就是说令入一切智智故，所以呢他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你看，只要是让他是帮助你成佛的，那肯定是利益，真正的利益。然后安乐这一点不容易做到，但是佛菩萨能做到。自知我今何假智故，这个一会儿解释啊。摧伏慢故，坚牢胜逸乐故，非假怜悯故，于亲非亲平等心故，永作善友乃至涅槃为后边故，应量而语故，含笑先言故，无限大悲故，于所受事无退弱故，无厌倦意故，闻意无厌故，于自作罪身见过故，于他作罪不嗔而会故，于一切威仪中恒修至菩提心故，不惜易熟而行施故，不依一切有趣受持戒故，于诸有情无有会爱而行忍故，为欲摄受一切善法勤精进故，舍无色界修净律故，方便相应修般若故，由四摄事摄方便故，于持戒破戒善有无二故，以因众心听闻正法故，以因众心住阿连若故，于世杂事不爱乐故，于下列乘曾不心乐故，于大乘中身见功德故，远离恶有故，亲近善有故，恒修至四梵住故，常游戏五神通故，依趣智故，于住正行不住正行诸有情类不弃舍故，言决定故，众地实故，大菩提心恒为守故。38句。然后呢他后边还有解释，怎么解释呢？他说如是诸句，这38句应知皆是出句差别，就是刚才说那个出句，就是说能够叫利益安乐一切有情，那个益乐就叫菩萨，那是出句。说如是诸句后边这38句呢，都是那个出句的差别。那个出句就像自性，什么自性啊？你有了那一句就是菩萨，那就是菩萨自性。然后后边呢，把这个自性呢分成38句的差别。位于一切有情起利益安乐增上益乐，就是 讲这几个出句这句话，这三十八句都是这一句话的差别。下边呢还有一个解释，说此利益安乐增上益乐句，就是这个出句有十六页差别，就是它有三十八句话呀，可以归纳为造十六种业，这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话。应知此中十六页的，一会儿呢我们有一个表，那个表上呢就把这个哪几句话是造什么业都对起来，咱们用那个表讲，这儿就读一遍啊，先让大家熟悉一下。应知此中十六业者，一辗转加行业，二无颠倒业，三不待他请自然加行业，四不动坏业，五无求染业。此有三句差别应知，就是这个无求染业啊，它包含那个三十八句话里的三句话，哎，无求染业此有三句差别应知，它包含三句，哪三句呢？说为无染系故，于恩非恩，无爱会故，于生生中恒随转故。六相称与身业，此有二句差别应知，他这个没说那个具体是哪几句差别的，就是在那三十八句里头的。你比如说这个吧，他为什么不说内容了，就是三十八句里头有这两句，应量而语故，含笑先言故，这两句呢就是相称与身业，哎，此有二句差别应知，就是那个三十八句里头有二句，哎，所以他不列在这儿了。七娱乐与苦于无二中平等业，这个不说的就是对着三十八句的一句话。八无下列业，九无退转业，十设方便业，十一厌恶所致业，此有二句差别应知，那肯定也是在那个就是那个于自造罪深知忏悔，于他造之什么，就是那两句。十二无见作意业，十三圣尽行业，此有七句差别应知，哎，这就是这个也是在三十八句里头了，他这儿来概括了一下，为六波罗蜜多正加行故，这是六个了啊，即四摄氏正加行故，又加一个七句，七句差别。十四成满加行业，此有六句差别应知，这是他的解释，为亲近善事故，听闻正法故，住阿连若故，离恶寻思故，作义功德故，此复有二句差别应知，就是作义功德这个里头又用两句来解释，助办功德故，此复有二句差别应知，这个又有两句，他不说的都是在三十八句里头。十五成满业，此有三句差别应知，为无量清净故，得大威力故，正得功德故。十六安利彼业，此有四句差别应知，为欲众功德故，决定无疑教授教戒故，财法设依故，无杂染心故。如是诸句应知，皆是出句差别。咱们再来表上看就清楚了，所以这样好讲。菩萨三十二法三十八句十六种业相设表都对起来了。三十二法，你看中间是那三十八句，然后左边呢是三十二法，你看这个第五法就包括三句，哎，这个右边呢是归十六种业。咱们来一句一句的讲啊，第一个叫令入一切智智，它呢就是一句对一个什么业呢，辗转加行业，什么意思呢？菩萨的目的啊是让你证得一切智智。什么叫一切智智？就是能够升起一切智慧的智慧，只有佛，佛能够升起一切智慧，所以这个只有佛才有。令他的目的是让你成佛，他造的业是什么呢？辗转加行，辗转就是一步接一步，让你走一步再引你走一步，就是菩萨呀，能让你先你没发菩提心的，他告诉你发菩提心有什么好处，哎，你高兴了你发菩提心，然后他告诉你怎么修六度，怎么修四摄，怎么一地出地什么一直，这叫辗转加行，就是给你一步一步的让你最后让你入到佛地，这是第一句。第二句， 自知我今何假智故，这个是什么业呢？无颠倒业。什么意思呢？就是菩萨自己他知道啊，我现在和就是为何，假是假借的意思，为何要假借这种方便智慧。就是佛度你的时候啊，他不管什么方法他都很明白，他知道我现在为什么要借用这种方便。世亲师里头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呢？他说比如说有的人呢、啊、他为了让你家里修行哈、啊、他劝你饮酒，那就解释完就完了，没有具体的那什么。我就想了一个世间的例子，那个洪湖赤卫队里头啊，那一帮那个就是大老粗吧，后来这个党就给他们派出了一个政委，这个比较懂这个智慧的，有智慧的。这个政委去了之后啊，大家一看这白白净净的文弱书生，能指挥我们吗？就不信任他，结果那个老洪说这绝对可靠啊，这工人就怎么办呢？来吧，摆上酒，你跟我们喝了酒就是兄弟啊，咱们就这个一块干，这就信了你了。老百姓就是这样，哎，你好像就是试你真心不真心哈、啊，你够朋友，你就别的甭说了，这碗酒喝完，咱们就跟着你干。他在这儿这叫喝不喝，我忘了细节了，他是会喝不会喝，我也忘了。反正最后他犹豫半天啊，最后他就决定什么呀？这个死活也得喝，哎，因为什么？你不喝，这伙人不接受你，觉得你不够义气，哎，结果他就把那酒喝了。结果呢，这后来就大家就觉得就可以一起干了。仿像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度这个众生的时候啊，你要想取得他的信任啊什么，这个时候啊你就得破戒，哎，你就得这个时候菩萨呀会想办法劝你，你把那酒喝了吧。哎，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利益安乐众生，他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暂时我假借一下这个方便，哎，劝你饮酒，就能理解这个意思了。就是说，我现在不管做什么，我知道我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这就叫什么呢？无颠倒业。因为破戒是颠倒啊，你喝酒是颠倒啊。那一进佛教最简单的五戒，就是里头有这个不饮酒，哎，这是颠倒。但是呢，你如果自知我今何假智故，哎，我知道我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这就叫无颠倒业。好，理解了啊。摧伏慢故，后边对应的什么业啊？不待他请，自然加行业。这你就明白了。就是他那个世亲解释实际上就是指的什么呢？他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比如说法，说法都要请法师哈、啊、你要说法还有那个仪式，请法师仪式，这是表示对法的尊重。在菩萨这一方是什么呀？不待他请，自然加行，我想办法给你说法，我想办法让你这个就是听到法，让你理解法，不待。这个是什么呢？摧伏我慢。哎，一般人都你看世间人特别重视这个啊，我有什么身份，我有什么名分，好像这个都不能掉面子。哎，佛菩萨不是这样，佛菩萨没有我慢，就看你因缘成熟不成熟，能不能得度。只要你能得度，菩萨这个就是用我们凡夫话说，菩萨受多大罪是也要去这个度你。你看那个释迦佛的本生故事里头，那释迦佛下的那个决心吃的那个苦，第四句话是坚牢胜意乐故，不动坏业。胜意乐是什么呀？就是前边说的出句那个叫利益安乐一切有情增上意乐，这个意乐哈非常的坚牢，这个殊胜意乐非常坚牢，不动坏故，造不动坏业，就是这个意乐永远不动摇，这个好理解。 第五句话是非假怜悯故，无染系故。这个造什么业呢？造无求染业。这个也很简单。什么叫假怜悯？你在布施或者是帮助众生的时候啊，你有自己的目的，这就叫假怜悯。就是这个众生需要帮助，你去帮助他了。哎，这好像是布施啊，不管是布施法、布施钱，还是布施无畏，安慰他，这都是布施。如果你在这个里头叫有染系，或者叫你看无求染业，你有染污的追求。你比如说，我是为了出名，哎，我是为了享受一个居高临下的感觉，就好像有些人给那个人叫嗟来之食哈。哎，过来吃，觉得他好像有，别人没有，这都是有染业了，就，他是为了追求自己，有很多人布施就是为了追求一种那个，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像那些那个在马路上比着撒钱的，是吧？富人斗富，有俩人宝马撞了什么奔驰，赔偿了一款，不能统一。那个让他赔，比如说赔1万啊，是多少啊？这个说不赔。后来那个人就说，要不你给那个什么基金捐1万吧？啊，那行啊，什么？这更染了，这完全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哈。哎，再一个主，他那个主要是面子。哎，他给他1万，他觉得他掉面子，但是哎说你给那个捐款吧，这是好事儿啊，他就捐了，这就是求面子。这就叫有染系，系就是系缚，染就是染着，就是你那个有自己的，就是不是为了度众生的那个意乐的追求那个之外的，这就叫假怜悯。所以菩萨是非假怜悯故。第六句话叫于亲非亲平等心故，于恩非恩无爱会故。恩就是指对你有恩的人，你会爱。对非恩，这是客气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害你的人，哎，你会嗔恚，这些呢，在菩萨那都没有，都是平等心，就是利益安乐有情，不分仇人恩人，都是要给他们最大的利益，甚至啊，那个你看《瑜伽菩萨戒》里有那话，甚至菩萨对那个特别坏的众生啊，反而是更加那个。更加这个就是可怜他，为什么呀？因为他太危险了，造的业太危险了，所以对他就更注意一点。就好像我们说，对小孩子你就得更那个不懂事儿，你就得更那个，更多留一些心。实际上这个叫什么呀？这也叫平等，这叫平等。说你怎么多注意他不注意他呀？因为他需要多注意，就跟那个拿了一张纸那和尚似的。不用多注意，就你想走私的时候，你欠的债没还，我提醒你一下就行了。哎，他不用多注意。你像那个造更大恶业的菩萨，肯定更注意。那如果有能够阻止他或者让他造轻一点的，那肯定菩萨要这个，那对他帮助更大。这也是平等。所以平等的意思不是说我给你2块钱也给你2块钱，不是那样。他需要1万就给他1万，他不需要钱就他如果需要修布施就跟他要钱，是吧？哎，这都叫平等。第七句话是永作善友，乃至涅槃为后边故。永作善友就是菩萨永远做我们的善知识，一直做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做到涅槃为最后边际。就是到你。入涅槃了，菩萨就不当你的善知识了。当然，这个涅槃是指的那个大乘讲的是佛的那个无住涅槃、圆满涅槃。到你成佛了，菩萨不做你善知识了，该你做别的那个菩萨们的善知识了。于生生中恒随转故，你看，所以你不要担心说佛菩萨也不管我，你。恒随转，老跟着你了。他的那个叫三身无处不在，所以你就担心你自己吧， 这三句话呢都是无求染业，就是菩萨呀、完全是利益众生的。说菩萨真的是完全利益众生吗？你也放心，他没有他需要的东西了。你说你梦里的东西他需要哪样吗？他需要找点麻烦啊，是不是啊？他没有你，就是你认为他需要，没有需要的东西。你说他除了利益你叫醒你还有什么事儿啊？他那圆满了，他根本不需要的东西。第八句话，应量而语故，哎，这是语业。什么叫应量而语？就是你对众生说话呀，你度化他呀，要相应的那个分量。你别说重了，哎，你该说重了也别说轻了，应量而语，很难掌握的。哎，这是语业，这个业叫相称与身业。就是跟这个众生的善根呐相称，哎，该敲打的敲打，该哄骗的哄骗，该这个训的训，该表扬的表扬，哎，要相称。这句话是含笑先言故，哎，说话之前先这个带上笑，然后还要先言，哎，还要主动的跟你打招呼，这是深业。因为那个含笑就是深业了嘛，这都好理解啊。第十句，无限大悲故。什么叫无限大悲？于乐于苦于无二中平等业。就是悲，我们平常人也有悲心，你要母亲对孩子都有悲心啊，怕孩子吃苦。悲是拔苦嘛，就是他碰到困难了你要帮助他解决。大悲是什么呀？就是没平等，没有差别的。你母亲对孩子是有悲心，可是你对别人呢，就他就顾不上了，哎，他能力也不足。哎，你看到自己孩子遇难，跟看到别人家孩子遇难，那绝对他不一样的，这就叫平常人的悲心。菩萨是什么呀？于乐于苦于无二中平等业。于乐就是这个众生啊，福报很大，很享乐，菩萨管不管他呀？也要度。于苦啊，现在很苦的众生也要度。于无二，就是于那个不苦不乐的，就是没什么感觉的，也要度。这个因为后边还要讲到这个，所以就不详细解释了，只注意一个什么呢？这个于苦于乐于无二了，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说苦就帮助他解决苦，这不是大悲。大悲要注意出句，菩萨在利益安乐增上益乐，是让你证一切智智。如果拔了你这个苦，就能够让你在学佛道路上接近一步，他才做。如果拔了你这个苦，你就增加了贪嗔痴，跟佛说的方向相反去了，菩萨绝对不会做的。菩萨有这个智慧，所以于乐怎么度，就是让他认识到啊，你这个乐不是乐。就跟那个佛有一回，那个有一个妓女，她想了想，这个生活太苦了，她说我要出家，要修行去去了。走到路上，那个走热了，到小河那洗一下脸，一看呢又犹豫了，说我这么漂亮，在这个就是还有本钱，我再玩几年吧，修行太苦了哈，这个又想回去，这算乐吧，他就认为我还可以享乐。结果佛呢就变了一个比他还漂亮的妇女，结果呢就哎走碰到一块了，说你上哪儿啊？说我也去，我们一块走吧。走了一会儿说累了咱们歇会儿吧，说我困了。碰到说你就枕着我的腿睡吧，就枕着腿睡。结果站了一会儿呢，眼看着这妇女就停止呼吸，然后那个脸型就变了，然后就腐烂，青淤相就出来了。可一看什么美色呀，正比我还漂亮了，一死什么都不叫，我还什么享福了，赶紧修行去吧。哎，这就是度那个叫乐，于乐于苦都度。 就是娱乐度的时候，就是不是让他说增加他的乐，那你菩萨就是害人了。哎，他更不修行，更不出离了，更贪嗔痴，让他认识到乐是苦。哎，这是佛的度的方法。后边还要讲，所以就讲到这儿，下边啊。予所受是无退若故，就是他修行的业里头啊，不退，不示弱。有的人呐，有时候会不自信，哎呀，修行这么难，我能成佛吗？那舍利弗不是发过菩提心吗？结果那个是帝释天还是谁来试他？帝释天的意思本来是让他再经过这个事情再升进一步哈。说我那个母亲病了，需要眼睛，啊，舍利弗一想，我发菩提心了，需要眼睛，给你，我要的不是右眼，要的是左眼，啊，左眼，好，左眼给你，给了，拿来看了看，往地上一扔，一踩，说你这眼不行，舍利弗就憋不住了，这成就太难度了，行了，我还是修小乘去吧，这就叫什么呀？退弱。对自己不自信，示弱了。哎，我这成佛太难了。菩萨，我也没有这个，没有下劣业。哎，你看下劣业就是指的小乘。哎，这就是不度众生又去修小乘去了。无厌倦意故，只是无退转业。这个退弱跟退转的区别是什么呢？退弱呀，还在修，只是这个我降低点目标，我不修大乘，我修小乘去了。退转就扭头回去了，哎，就那个往就是往相反方向去了，哎，这就是修行有时候太苦啊，当了几天和尚太苦了，我那个跟人说一声，我不当和尚了，哎，退转了，这叫厌倦意，哎，没有厌倦意，闻亦无厌故，设方便业，什么意思呢？就是菩萨听法呀，没有厌倦。设方便意，这个实际上是指的菩萨讲法，没有厌倦，就是你给众生讲没有厌倦。什么叫设方便啊？就是菩萨要懂很多知识，要知道很多方便的方法，这样他这个说的法呀，才能够容易懂，才能够容易听明白，人们才会闻亦无厌。这个意思，设方便就是说你要懂很多的方便方法，这样你说法才这个吸引人，才能让人闻已无厌。你如果自己学的不好，你做不到这个让人闻已无厌，这是让别人闻已无厌。下边14句，于自作罪身见过故，这叫厌恶所致业，就是对我们所对治的贪嗔痴啊什么，一定要厌恶。于他作罪不嗔而悔故，就是自己犯了贪嗔痴，自己要忏悔；别人犯了贪嗔痴呢，不要发火，而还要去怎么样？去教诲他，引导他，让他认识到错误。说这谁不知道这话呀？这还放在这儿，很难做到厌恶所致。说老实话，我们现在修行差在哪？就是不厌恶所致。我们现在贪嗔痴已经成习气了，我们贪嗔痴认为很正常，哎，呵呵，根本就是你本来是在作罪，你不知道，哎，就好像那个说不打坐不知道心乱，结果一打坐，这个怎么心这么乱啊？你现在不知道你那个贪嗔痴的程度，因为你在贪嗔痴当中，你认为是正常的，你认为是应该的。到你那个学佛法越学越深，你就发现自己问题越来越大，原来全是颠倒，这是你学习进步了。所以厌恶所致业很不容易，哎，很不容易。第16，于一切威仪中恒修至菩提心故，一切威仪是指的什么呀？行住坐卧，不要按那个世间字面了解，你要到出家人都知道。威仪是指的你行住坐卧日常生活，在行住坐卧当中啊，恒修至菩提心，不要忘了你是学佛的，不要忘了你是想成佛的人，就跟我们说， 这个人得到佛法很不容易，他就会从皈依了三宝之后，他就老有一种感觉，哎，我是佛教徒，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要上进，我要这个修行。你老得行住坐卧当中，你至少得有这个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感觉。我们能做到吗？无间作意，也就是说你这个学佛呀，菩萨呢要不间断，我们间断的太多了。现在我们学这个讲座三小时，这肯定是别的都放下了，就在这儿学这个佛语，这肯定是这个叫成佛，哎，这个在那个修持菩提心。哎，你间断多长时间自己想一想，所以这个差距很大。下边一个，不惜一熟而行施故，这个是圣进行业，就是修行要圣进，就是要大步的前进。怎么大步前进呢？不惜一熟而行施，布施的时候啊，不希望得到好的一熟。一熟是什么呀？就是这个三生死轮回嘛。就是你如果说我布施是为了得到以后我大富长者，我这个什么就做国王，这就叫惜一熟。哎，菩萨这个行施啊，不惜这个一熟，他惜什么呀？惜成佛。现在进入那个叫圣进行业，就是一共七句，前边是六度，后边一个四摄，一共七句。第二个是不依一切有趣受持戒故，持戒有趣是有，是三有，就是三戒，哎，欲戒、色戒、无色戒，趣是六道。不依一切有趣修持戒，就是持戒最直接的果是什么呀？是得人身。你能持五戒就能得人身，得人身就是趣嘛，就是欲戒嘛，就是有趣。哎，如果你要是图说我为了得人身持戒，错了，你应该是什么呀？为了往生极乐世界，为了成佛持戒。注意这个作意，这就太差了大事了。于诸有情无有慧爱而行忍故，忍辱，就是忍辱的时候呢，不要有嗔恚，不要有障碍。好理解哈，就是在行忍的时候，别这个什么小不忍则乱大谋，什么不要忍什么，这就不是真正的忍辱了。哎，《金刚经》说的那个忍辱波罗蜜，非忍辱波罗蜜。哎，为什么呀？因为你认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所以呢，他这个那叫真正的忍辱。所以你一旦嗔一硬压下去，这不叫真正忍辱了。但是呢，你能够压呀，这也是进步，因为你。怎么达到那个真正的忍辱啊？这是中间必经的阶段。未欲摄受一切善法勤精进故，精进是为了干什么呢？是为了能够得到一切，就是学会一切摄受，我掌握一切善法，就是一切修行成佛的方法我都要这个学会。舍无色界修净律故，修禅定的时候啊，要舍无色界报。为什么舍无色界报呢？因为无色界呀，没有形，它没有色嘛，就是一个思想，而且那个思想啊非常的弱，就是迷迷糊糊的，就是非想非想，不能度众生。菩萨不作意生无色界，说他生色界生那个欲界吗？这个生，为什么呀？他化身度众生。像那个佛说报身法会在哪儿啊？色究竟天，四禅最高的那个，哎，所有天人都就是最殊胜的那个地方，它有色，它有那个形象显现，才能度众生。方便相应修般若故，就是说你用的方法要跟你修的那个智慧呢要相应，是智慧。由四摄是摄方便故，这是这个四摄，就是六度之外的，就是什么呢？你修六度是你自己修，你还要让别人一块儿修，有四种方法来这个摄众生。怎么摄呢？爱语，就是你对众生呀要说他 叫什么呢？也不是喜欢听的话，就是说你要对他和蔼，要对他好说话。哎，他这个有什么不方便，就是碍于，然后这为目的是什么呢？你接近他，然后呢才能够让他跟你一起修行，最终的目的是让他跟你修六度。哎，四摄是把他拉拢过来，碍于。第二个是什么呢？啊，布施。第一个是布施。哎，这个众生最容易接受，一看啊，你好人，你对他有恩。第二个爱语，第三个力行。力行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理解是不对的啊。力行是帮助他，就是对他有帮助。比如说他遇到困难了，你去帮助他；什么遇到灾难了，你去救他。哎，力行就是利于他的那个行为。这都是表面，实际上核心最后都是为了让他入佛智。最后一个是同事。同事是什么呢？表面上还是说，你比如说他是干什么的，你也去干什么，你这才能够度他嘛。实际上最后呢，都要归到什么呢？最后的目的是让他在修六度上，你跟他同事。哎，力行是最后你利他修成佛之行。哎，最后都是那样。爱语，真正的爱语是什么？法语。哎，布施，真正最好的布施是什么呢？法施。哎，它都有一个阶段。我看啊，哎，咱们不追求这个了，是吧？那个，今天就到这儿。